然后呢解不了义，虽有多门，然于切斯解释第二法轮是不了义者，唯因如是，诸聚会者应当了之。那解释呢了不了义呢，虽有很多门，然而呢以于切斯呢就唯识派在解释第二法轮为不了义的时候呢，唯有如此而已，就是我们刚所说的唯有这个方法而已，其他都不是。所以呢聚会者应当要了之。总结来说，解深密经说的三法轮，非哦，非就是不是呢，第一个以弟子的集会的时刻而来说什么三法轮，对不对？不是说以第一次阶级为第一法轮，第二次阶级为第二法轮，不是以这样子来说的，不是。那第二个呢，即大师年岁等案例，那也不是呢依佛陀的年岁来说的。佛陀35岁成佛，一直到50岁是第一法轮，那50岁到65岁呢是第二法轮，那65岁到80岁呢是什么？是第三法轮。好，我再讲一次哈，佛陀35岁成佛，那一直到50岁所宣扬的佛法呢为第一法轮，那从50岁到65岁所宣扬的佛法是什么？第二法轮。那65岁到80岁呢所宣扬的佛法是什么？第三法轮。所以呢这个地方来说，解深密经所说的三法轮不是一这两个来解释的，这样这样可以理解哈。好，是什么？是依什么？是依三种不同的所权来分三法轮的，是不是这样？这样，我们说第一种所权是不是有自信？第二种所权是什么？是无自信，对不对？第三种所权的是什么？是善别有自信、无自信。所以呢，复是依于三相，片计所执、依他起性、原则之性等，来抉择人即法无我。我来成立他的那位出一类，就第一法轮呢，与波罗奈斯说菩特伽罗无我，唯除印等少数法。那这个少数法呢，把它画起来就是7相，那外呢是101相。我们说从第一法轮到第三法轮总共108相，对不对？那第一法轮是不是从运到37道品？那运到37道品总结有7相，那这个7相呢多说什么？实有，这样。那其余的呢101相呢它没有显示所谓的破不破实有，这样，这样可以理解哈。那第二法轮就次一列法，字面未详分别，加一个字面哈，字面未详分别，总破运等一切诸法108相为真实有，所以第二法轮是不是总破一切法真实有，对不对？那后一列法轮就是第三法轮呢？别别分说，就第一自信是不是片计所执？是无自相。那余二自信是有自相，余二的话是依他起，他什么缘成实。所以呢，是依此理而案例为了不了义。那离此所说，用这个三性来分别案例的这个了不了义的离此所说呢，宣说余义诸经呢，那这个就不是解深密经观察了不了义所依之处所依的证理。所以反过来说呢，解深密经所说的三法轮呢唯有依这个道理而已。刚刚那个87页的第二行第一个是唯因如此，对不对？这唯就拉到这里了，除了这个道理之外其他都不是什么解深密经观察了不了义的所依之处。所以了不了义也有很多种解释，像我们说自有四依，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理，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圣义地不依世俗地，或者是依智不依事等等，对不对？这种分别了不了义呢跟解深密经所说的是有差别不同的。 我们来讲说，如果以解生命经量分别了会了义的话，那就以解生命经的第七品生一生菩萨的以三性来分别的，不是以这个我们刚所说的四种来分别的。我们接下来呢，由于中大师在这里讲说一解生命经呢抉择了不了义的所依的证理，唯有呢解生命经第七品生一生菩萨问品依这个三性来决定的，除此之外呢其他就不是的。他说这个道理是要博士下面的这位新第八大师，新第八大师他是当时候印度的大论师，那他是第一位把现观庄严论解释为唯识派的这个新第八大师。这样那当然了，新第八大师他是音译看你们要怎么去翻译。好，那他怎么说呢，就引出来了在《般若波罗蜜多教授论语》，这是新第八大师所写的。他说若有经义是如言义，则比经典为真了义。说这个经典呢是可以如言直义的话，那这个经典当然是了义。为什么呢？以彼义中无第二义，即彼之义决定为尔，故名了义。这样然后下面呢就问为以何经决定其义呢？以何经来决定呢这个此经了义呢？那它有三个。那第一个由自定，那自定的话是说这部经典它自己可以定，就叫自定。那由他定，经典它本身没办法定，那由他部经来定，就是由他定。第三点呢是具定，具定呢 是自定还有什么他定。由他定跟具定的话两者皆为不了义。这样好，我们翻过来。那第一，当然第一是不是自定了好，是为了义。那第一呢许为能切经及解生命经等，那义为彼等显了分别有无自性。义呢这个义就是说新第八大师认为上面所说这个经典呢只能切经跟解生命经呢因为字面上呢很明显的分别三性有无自性之理已经很明显了，所以称为什么自定。那第二但是他定，他定是不了义，他是什么呢？是般若经里面的八千颂。那意味彼中为如解生密经分别有无自性。那这个八千颂呢新第八大师他认为在这个经典当中呢并没有如同解生密经依三性来分别有无自性。这样所以呢他必须要有什么有解生命经来解释它，所以称为什么他定。那第三呢是具定自定还有什么他定。那第三是许为什么般若经的二万颂，那意味此中之迷的问题破除颠倒如言之意是不了义。那意的话说新第八大师认为这个二万颂当中有个叫弥勒问品，那弥勒问品呢在字面上呢有直显破除这个如言之意的颠倒，可是呢又没有很明显的以三性来解释，这样所以解释为不了义，故须依什么依解生密经。那依解生命经那这样是不是依他定来解释呢这个比二万颂呢为不了义。这样子那下面就会一个问答一个问，当然这个问没有写出来。那问的话说那此二刚刚是不是讲一个般若经的八千颂还有二万颂对不对，此二部都是般若经，那他们之间 有什么差别。这样就问他说那照你这样的话他们这两部经呢有什么差别，那答这边就回答了，以第二经，第二经是八千颂，因为八千颂呢没有弥勒问品所以他没有自定。这样 这样可以理解哈。那接下来呢，中国帮他是在破这种道理，说若如是者，则许弥勒问品建立三相，与解生灭经所说的异同。那如果像悉地巴大师这样解释的话，那应该弥勒问品跟解生灭经所说的应该是相同啊，这样子。若比二异同，如果呢，这弥勒问品跟解生灭经所解释的三相是一样的话，那悉地巴大师你又认为合理？然而呢，世心菩萨于般若经说无自性等，那引解生灭经呢等诸余经，都成为什么非了义啊？所以呢，显示若于般若经如言直义，则会有什么前后相违？所以怎么会像你所说的一样呢？再进一步来说，世心菩萨呢都没有引什么弥勒问品来成立啊，故非无着兄弟的意趣。那这个地方呢，间接来说明呢，虽然这个弥勒问品呢有破如言直义，对不对？但三相的建立呢，与解生灭经如果说是一样的话，那这个是你悉地巴大师个人的解释，不是无着兄弟他们的意趣。那既然不是无着兄弟他们的意趣的话，那当然也不是唯识的意趣，因为我们知道说佛陀以唯识见解呢来开阐广行派，那把这一个呢交给谁？交给弥勒菩萨。有弥勒菩萨交给谁？交给无着。那无着当然交给他的什么世心菩萨，这样。所以呢，不是他们两位兄弟的意趣，当然也不是唯识派的意趣，所以依这个道理就把它驳斥掉。好，接下来呢，然此二，此二的话就是弥勒问品跟什么解生灭经呢的三相呢非常相似，极难分别。那钟大师在这边又反驳了，若比二异同，弥勒问品的三相跟解生灭经的三相如果一样的话，则加四个字，中观解释，中观派在解释一切诸法生义无自性，唯名言有，那就不可解释为般若经中的密义。这样，那应该呢，当如同唯识派三相而解释。那如果依唯识派三相来解释的话，那不是间接会变成中观派在追随唯识派吗？是不是这样？如果追随唯识派的话，那中观一直卖，何必呢？一直在破唯识派呢？何必这样子呢？所以你这种说法呢，下面说意是最大因观者处。那于中观时呢，更当广说。那为什么最大观者处呢？有两点，刚所说的，世心菩萨从来没有引过那个弥勒问题呢，是不是这样？那用中观派来讲呢，中观诸师也没有引解生灭经呢，你怎么可以说他们两部的意义是一样呢？这个呢，到第五册的时候再解释中观印尘派时候非常广说。那这个在哪里？201页。倒数第六行下面，是不是更二显比不同弥勒问品？有没有看到？有哈。好，那这个呢，我们以后学到第五册的时候，可以更进一步来学习三相的建立呢。印尘派也有，可是它建立的方式是跟唯识是不同的。事实上呢，智虚派也有，他们建立的方式是不同。啊，这样，那因此呢，我们在学习这些论述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更进一步的更清楚，这样子。